什么餐桌也能地方创生？
地方创生实验室节目即将进行直播，和大家面对面啦！
由节目主持人小峰跟玉鼎新酱油三代，同时也是飞雀餐桌主理人谢怡成，一起聊聊你想要的生活，用餐桌说地方的故事。
欢迎好朋友锁定3月23日星期四中午12点，在教育电台生动全世界粉丝团相见哦。
育儿津贴不排付了，虽然我的家庭综合所得税率20%以上，但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可以申请0到未满5岁的育儿津贴喽。
我小孩5岁还没入学，也没就读一般私立教保服务机构，可以请领就学补助吗？
5岁到未满6岁的幼儿，虽然没有就学，但是也可以请领就学补助哦。
我们赶快上教育部全国教保资讯网了解相关资讯。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哎，妹妹，拿太多了。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啊，防灾食物？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保姆。现在正陪伴你的是教育电台。
早晨配上一杯咖啡，再透过行动进行一场教育的思辨，让台北市家长协会领军，由张慧馨、李大华带你一起探讨教育新资讯。接下来请听教育行动家。
伙伴交流道，交集让教育产生火花。
早安，各位关心教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慧馨。周一、周四、周五在教育行动家跟大家一起迎接有活力的早晨。好，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要连线到南台湾，也就是文藻外语大学法语系哈，徐慧韵老师呢要来跟我们聊聊他带学生到国外哈去进修、去研习、去实习哈。事实上呢，法文系当然就是要去法国喽哈。没关系，我们先在线上，我们先来跟老师打招呼。徐慧韵老师早。
慧馨主持人早。
是，那请老师是不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文藻早年的时候就是以外语见长哦，那目前学校大概有哪些外语的科系呢？
我们现在有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日文，这是正式的科系，英法德西日五个科系。那当然我们还有几个欧语的小语种，还有东南亚的语系都有。
哇，所以其实就是也算是非常的完备，而且在国内来讲是独树一格。除了刚刚提到的欧洲的这些语系之外，美国的语系之外，还有你说还有一些少数语系啊，这个我们很好奇，大概还有哪些语系呢？
我们其实也有韩文、
啊、
所以我们的学生也可以到韩国，我们也有交换的计划到韩国。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东南亚、这边我们有越文、泰文、柬埔寨文，有的时候也有一些。那我们欧洲的语文的话，我们有意大利文，然后好像还有这个捷克，就是我们有老师，他们外籍老师他们也可以来支援， 所以我们有一些小语种的那个，不能说小语种，就是说不是在我们大专院校里头正式的那种一个科系的，但是我们也还有其他的语文是可以教授的。对，
哇，真的很厉害哦。对，像捷克哈，这种真的对我们来讲是好像是地图上的一个名称，但实际上我知道我们台湾有非常多捷克人哈，而且我们好像还跟他们的关系还不错，蛮密切的哈。当地呢也出了很多的诗人啊、文人啊，很多的我知道有人专门在翻译他们的一些作品啊，引进台湾。所以的确哈，我们国内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啦哈。那首先呢，我们就先想了解一下，法语系应该在文藻一开始创立，甚至还没有成为外语大学之前，其实就应该有的科系吧。
对对，我们的五个语言英法德西日都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了，
是
从文藻语学院嘛，语专到学院、这样。
是，那老师您也本身也是学养非常丰富哦。您从台湾的法文系毕业之后，到了巴黎的第八大学，这个好像也是一个专门以这个语言跟艺术见长的一个大学，是吗？
他们也是有这。法国来讲，在巴黎来讲，他们就把他们好很多的大学，那每个学校有它的一个特色。嗯、那我们就在巴黎地区，它就有分第一大学到第十大学，他们是这样。嗯、那其实这只是简称，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名称。
是，
对。那这个只是我们的外籍生到那边一开始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他在艺术上面确实有很多的培训是很不错，还有一些哲学的学者。
是，好，去法国留学哦，其实听起来就蛮梦幻的。诶，我印象中好像法国他们因为好像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读大学其实基本上当地人他们是免学费的，但是不晓得像你们外籍生去需要学费吗？
我们的主要是他们的正式的学校，就是我们其实念大学学费是需要，但是比较便宜。对，如果你是私立的学校，当然就专科培训的学校就会比较贵一点，而且他们还有所谓的高等，像高等学院这样的学校，就是比较属于专门科人才培育的，那个的学费都比较贵。
嗯，好，那是有点像技专啊，技职的学校，就他就是特别培训某个专业人才，那种的话就是要另外额外缴学费。那如果像一般念公立大学的话，大学生是不用缴学费，那研究生需要缴学费吗？
其实都要，只是说它的比较便宜、就是比较起来的话可能会有就我那个时候来讲大概就会有10倍吧，可能还有时候更多。譬如说商业专业的这种学校培训的话、对，那我们一般学校就是你从大学再到硕士再到博士，其实它的学费是也是一级一级往上升，但是就是说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便宜。
是，因为我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就是因为早年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我们早年的留学生他们会选择到法国去留学，据说就是因为学费是相对便宜很多的哈。那好，这个我的好奇宝宝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就要赶快请我们的徐慧韵老师来给我们说明一下，每一年哦，法文系大概会招收多少学生呢？
我们每一年啊，我们其实每个体制，我们有两应该说三个体制，就是说我们有专科部，就是五专到二技，那另外我们有大学部啊，然后再来有进修部。对，那我们原来来讲的话，专科部早期我们是有，现目前来讲好了哈，目前来讲专科部我们有一班，那一班平均是要50个，那大学部的话我们要有2班、一个年级要有2班，
嗯，
所以呢现在如果都是以50个来算、那进修部的话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是3个学制会有4个班、那每一个班的基本人数应该都是50个。那近年来的话就是慢慢看看我们讲少子化嘛，其实也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就不见得我们50个人都是有满的。
嗯，但是的确就是每年都培养了数百位哈各种语系的人才哈。那请问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除了在学校上课之外，你们也尽量帮学生多安排一些他们可以去实用他们语言，因为其实语言就是需要一个环境哦。那当然如果能够浸泡在那个环境是最好的，但是譬如说像法语，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就不是那么 有机会可以用到。当然我知道像我们北部地区就会有一些餐厅它是专门是讲法语的餐厅，所以每个周末好像据说大家都会聚在一起聊天，然后全部都是讲法语。但是我不知道在高雄地区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法语的餐厅，那学生有什么机会可以应用到法语呢？除了同学之间对练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机会也可以用到法语呢？
我们其实如果在国内的话，学生你譬如说近年来很多的艺术团体到台湾来表演，那在南部我们就讲高雄的卫武营曾经有法国的剧团他们有来，那他们来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有一些学生可以当随行的翻译，因为他们的工作剧组的人员他们有的时候在现场的时候他们还是需要有可以做翻译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学生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学生就可以随着他们帮他们做一下翻译啊，然后认识他们，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拓展他们人际关系，特别是他们还可以去历练他们的法语。
是，其实我觉得学英语或美语的人哈，他可能就是把英语美语练好好像就完成工作大任了，但是如果像学法语，我觉得其他语系的学生啊，他好像除了他本来要学的这个语言之外，他好像英文也不能太差，所以你们法语系的学生是不是同时在英文上面也其实要精进呢？
这个是需要的。其实文藻大家知道，就是说它特别是以外语见长，所以我们在英文上面的要求，每一个每一英文系他们也要去复修其他语系哦。好，那何况其他的语系，我们英文还有标准的门槛，所以他们毕业也必须符合我们讲的大专英检的门槛，所以英文还是必要的。
哇，所以呢，等于就是说，你主要修的是一个语系，但是你还要有第二外语或第三外语就对了。
对对对，要复修。
哇，所以文藻所培训出来的学生哦，所培育出来的学生其实都是多语能力耶，多语人才耶，哈。
对，有些学生很厉害哦，他可以有学一个越南文，然后又要学韩文，然后他日文又 OK，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看学生个人的状况。那有的人呢，他就学西班牙文，他又学法文，都我就觉得哎，学生真的很多都很真的是很厉害。
那请问老师哦，我们台湾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环境了哈。事实上在我们的人口2300万当中，其实据说呢是超过200万人是外籍人士哦，住在台湾，运用着各式各样的语言。所以贵校的学生如果从学校毕业之后，其实他们的工作多半都是会外出到其他国家去找工作呢，还是说他们会在台湾其实就用得上他们呢？
在我们法文系来讲，其实近年很多学生他都往外去发展，他会到法国去。那他们呢，有一些是继续念书也有，那有的希望到那边试着去找工作。然后因为还有一个叫做 working holiday 哈，那这个就是可以到国外，他们就是打工，然后他们也可以练习，就像到那个纽澳那边，这个是比较普遍。那法国近年来也开放了，所以学生也会去参与。这个，那再来他们还有很多就是国际团体的志工的活动，有学生他们也会知道这个讯息，他们自己也会去申请。那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一个开拓视野，再来就是历练自己的语言的能力，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也希望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在国外发展。
好，我印象当中在非洲好多国家其实他们的法语哈跟他们自己本国的语言是同样流利的哦。所以在以前的时候好像越南人也深受着法国的文化的影响哈。好，那总之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多了解一下到底这个法语哈它在我们国内到底有没有这个发展性哦。其实听起来是蛮有发展性的，而且更何况老师真的很用心哦，每一年都还带着你的学生到法国，那一方面也是从事一些教学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让孩子浸泡在法国的文化跟氛围里面，让他们可以熟悉哈耳朵跟眼睛还有嘴巴所说出来的其实都可以是道地的法语哦。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音乐过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请文藻外语大学徐慧韵教授呢再继续告诉我们他们每一年哈都会带孩子到 巴黎或者是到其他的城市去研习去实习，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在疫情期间当然没办法前往，但是听说今年又要展开了，所以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Voilà les portraits sans retour de l'homme à qui j'appartiens.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Tous les jours, et ça me fait quelque chose. Il est entré dans mon cœur, une part de bonheur dont je connais la cause. Seul lui pour moi, moi pour lui.
欢迎回到教育行动家，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开心，我们连线的是文藻外语大学徐慧韵教授，他是法语系的教授。那徐教授呢，他本身是在国内念完法文系之后，他出国念书，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取得了博士的学位。那我们赶快来请教我们徐慧韵老师，就是每一年都有这么多的法语系的学生那在国内只要有法语的贵宾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会想办法去担任随行的这些协助者让孩子有机会可以真的是跟法籍人士或讲法语的人可以好好的沟通。那除此之外呢，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带着孩子直接进到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土地上面让他们去感受。那所以在疫情之前教授您都会怎么样安排这些活动呢？
我们疫情之前，我们就是学校里头，我们会申请教育部有一个学海逐梦的计划，让学生们可以到海外去做实习。所以呢，我们也相对也申请这样，那也获得补助。那同学们呢，我们跟对方那里的联系就是有在那边有中文教中文跟相关，就是我们的文化推广啦，还有艺术方面的一些才艺的这样子的一个协会。那我们跟他联系上，学生们过去那边也形同他可以当个小助教啦，然后他自己有一些才艺呢，他也可以在节庆的时候啊去展演出来。所以这个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第一个到当地，他当然就是可以去继续的练习他的精进他的法语的口说的能力。那再来就是他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母语的文化，然后呢带到那边去把它给传播。那这两个协会其实很重要的是说他们都是有教 Bopomofo，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不像我们讲的用汉语拼音所以他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自己的文字的之美所以然后我们学生融入到他们那边，所以他们的族群也从小朋友到大人都有，所以学生就可以透过不同的这个对象，然后呢也可以跟他们，他自己也可以知道说从里头他也对实习有兴趣的话，对这方面的教学有兴趣的话，我们曾经有学生他们也是留下来就是继续还是在做这个当中文老师，因为中文现在在全球来讲的话就是非常的好像大家都会开始想要来学一点中文，所以这种需求就变大了。
所以通常这样的一个时间会是多少的，譬如是也几周还是几个月还是一个学期，这大概期间会多久呢？
我带的这个教学的方案，它其实都是在寒暑假短期的，
嗯，
那大概时间就是一个月，嗯，一个月的时间
哦。
对，
一个月对孩子来讲其实也不算短了哈，他等于就是说在寒假等于说一放假就要开始出发了啊，那暑假的时候等于就是他有一半的时间其实都要在法国度过，那所以不会是全班都过去，通常大概每一年会过去的孩子会有几位呢？
基本上可能总共大概只有不会超过十位，因为要透过甄选，
嗯，
那还有就是说对方那边他们要能够接待的数量也是有限，
嗯，
所以其实是非常少，大概一个单位可能最多也就是就是大概三名吧，那有的地方他可能就是看四名，或者可以最多可以到六名，都不一定，每年都也是要看他们的需求，因为他们必须要那里的课程是还有营队都有足够的人来参与的时候，那才能够让我们的学生也一并去加入这样子的一个协助。
嗯，我很好奇哦，就是我们放寒暑假的时候，对法国来讲，他们也是放寒暑假嘛，他们的学制跟我们一样吗？
哎，不，时间轴不太一样，但是因为他们放假的时间哈，就是他们法国他们有分区域，
嗯，
好，就是要错开学生的那个共同放假的时间，
嗯，
那我们到巴黎去来讲的话，时间上暑假是还好，就是差不多会比较可以，但是就是寒假的时间就稍微有一些些差别。可是呢，我们寒假呢，我们有一年学生去就是刚好碰到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他们那边也在庆祝，嗯，像今年我们暑假才要开始启动，都会有一些些小小的区间的差异。那最好的状况是刚好碰到我们学期末哈，刚好学生考完试，嗯，哦，就可以赶快接过去，嗯，那有的时候呢会刚好接不上，因为刚好卡到学生的那个期末考试，
嗯，
所以有的时候提前，这个每年都会有一些小小的调整。
是，好，那老师通常你会陪着这些孩子们过去吗？还是这些孩子们是自己就是鼓起勇气就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这条路呢？
我们会过去看看他们，会陪他们，但是我们的时间没有这么的长，
嗯，
因为这个我们讲的计划的老师他们没有像学生可以有这么长的时间，就我们等于是去做辅导跟访视，所以我们的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嗯，
对，那至少就是说我们大概会争取一个，嗯，跟学校争取大概一个礼拜，
是，
那在这个期间我们当然就会去看一看同学们，因为实习嘛，实习我们规定都会有一个带队跟辅导的老师，那老师的工作就是，嗯，帮忙看看学生跟我们讲的接待方，那之间，那他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需要再沟通或更加精进的，因为我们也是个方案，我们也希望它能够永续下来，所以相对每一年每一年逐年的扩展，那我们就必须要去更进一步的，把双方的需求跟能够协助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方案，嗯，能够把它做得更完美一点。
好，我很好奇哦，就是像教育部他会赞助这整个计划嘛，那学生他还自己个人还需要负担一些费用吗？
其实教育部这边他因为学生的时间要待的比较久嘛，所以教育部这边是说机票他会有补助，学生其实机票来讲是最大宗的，尤其到欧洲线，
嗯，
好，那再来就是生活的补贴，那生活的补贴就必须要看教育部核下来的总共经费是多少，
嗯，
那学校会做一并的所有案件的统筹之后再分配到各个计划里面去，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有限。那学生待在那边哦，还有就是接待方他们也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补贴或者帮忙协助找住的地方，嗯，帮忙安排住的地方，嗯，有的时候是在接待家庭，哦，那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那有的时候就是大家集中在附近的这个旅店，
嗯，
那这个就是他们都会协助安排。那同学们他们自己接下来他们有一些文化体验，就是属于他们个人的时间，
嗯，
那这个部分呢他们的花费的话大概都是学生自己也要有一些钱他才可以到处去玩去看一看这样子，嗯，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自费。
是但是相对来讲哈，其实等于就是各方都赞助了他们哈，让他们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机会，在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去到，
嗯，
真的是浪漫巴黎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好奇学生 他们的体验是什么，然后他们觉得收获了哪些，是不是回来之后也有跟教授您报告呢？
有有，我都有，他们也必须要完成他们的报告的哈、嗯，就是要交差的。
嗯，
所以呢，我们也会除了就是说，接待方他们在文化的推广这个课程上面，还有语言上面这个教学上面，他们需要去磨练之外，哈，因为在课程上面的，我们会在他们出发之前也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培训，
嗯，
好，让他们知道说可以准备怎么样子的一个教案、嗯、那我们也会跟对方在这个之前我们就会先把教案都先准备好，然后他们也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正的、
嗯、
那再来就是现场一定会有一些临时的状况，他们必须要去配合、
嗯、
那除了授课以外，那边他们也有授课的老师还有他们的校长，其实都非常的协助，都会去跟学生们讲说，哎，你在哪一个方面，因为我们讲的实际准备教案跟自己的想象到你现场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学习到很多实际上在教学的时候依据小朋友到大人不同的对象的时候他可以做怎么样子的调整，还有他的弹性可以到哪里，对，这是在教学上、哦、那如果是在活动上面的话，他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他们还可以除了他自己去分享，像我们同学他们有的时候会有音乐的，他们自己会拉音乐，我们有到那个舞台上面，那个过年的时候、
嗯、
他们真的就是在那个市政府办当地的市政府办的一个活动里头、嗯、他们就在台上去演奏他们自己的乐器、
嗯、
好，所以那他自己就说，老师我非常的紧张，我这样在国外、嗯、然后我在台上，但是呢他表演完之后他又很开心，他又觉得说，哇，就觉得好像很棒，因为他们的那种氛围跟我们不一样，他表演完之后大家还会一起同乐啊，唱歌跳舞啊、嗯、那他就觉得很棒，就觉得自己好像受到欣赏、
嗯、
然后对他们来讲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虽然说会非常一开始会很紧张，可是呢、嗯、经过这个历练之后他们都觉得很有收获，
是在法国的大人小朋友之间的面前来展现才艺，其实这些孩子们也要非常的放得开，其实这对孩子来讲都是把他们整个能力撑开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哦。所以这些孩子们经过这样的一番历练回来以后，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们长大了，还是说因为他们勇于 脱离舒适圈，所以你又感觉到他们每个人脸上的表情也不一样了，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
有，这个是非常改变，真的是很大，就都很明显看得出来。第一个就是说，他们现在年轻人很喜欢说他要离开舒适圈，可是他离开之后他到底去学什么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的学生我觉得发现他真的回来之后他自己有知道说，哦，原来我的法语我好像学的还不够，我应该要再加强什么，对，他会很清楚。再来呢，他会对这个法语国家或是对这个海外他会有很大的期待，那回来当然就会在法语的上面去精进自己的学习，然后再来就是在外面的独立生活，因为我们讲的他自己出去要去搭乘交通工具啊，看时间表啦，还有呢到其他博物馆啦、啊、什么，这些都他们开了很大的眼界，那他们自己这样子一个行程走下来，去安排行程，去参访行程，然后叫做做小小的报告，这样回来做一下分享，我觉得他们就会觉得比较有组织，也知道说我做这件事情其实我做了以后我要分享，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要达到怎么样子能够达到我最后去分享，我要分享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他就会去思考，然后整个流程做下来就会觉得，对，他就知道说我今天如果出去完成一个任务，将来我出社会我一样有一个任务给我的时候，那我就会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样去规划这个任务到最后任务的完成，所以我这方面的收获我觉得他们是比较有感的。
真的就是一个学习者跟一个教学者和带领者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甚至于他们连整个课程的进行跟经营他们都要有所感受才有办法来进行。其实我有点好奇，想知道一下，因为我知道有些学校曾经抱怨过说他们明明有很多可以去交换或者是海外参访或学习的机会，但学生都不珍惜，也没有人来申请。请问当文藻外语大学在公布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贵校的学生是极力争取的吗？
我们学生是蛮争取的呢，而且有的时候就还怕说名额，就是觉得，哇，你没办法去，那学生就说，老师我好想去哦，什么时候？我说可是我们人数有限啊，而且要由对方的校长他们来做筛选。嗯， 我们也必须要听从他们。
所以你们都是给几年级的学生去呢？
哦，我们基本上要高年级，因为基本、你要还是要有基本的外语能力。
是是是，
对啊，你是要教中文，
要大三大四的同学才有机会就对了。
对，那如果专科部的话要专四专五。
是，好，我们透过徐慧云老师徐慧云教授的这样说明，我们就知道文藻外语大学对于法语系的学生呢，他们怎么样精进他们的法语，有全方位的一种学习的模式，让孩子不只是在语言上面的提升，他们在其他能力跟生活能力上面也能够大大的跨一大步。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徐慧云教授跟我们连线，下次有机会会还有你们有其他活动的时候再跟我们分享，再来告诉我们贵校的一些其他的学习活动。谢谢徐慧云教授，下次再连线咯。谢谢
慧心，谢谢，好，谢谢大家，谢谢。